弟兄姊妹们早安。怜悯，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共有的一个品格。当摩西想要见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答应他，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里记载，耶和华神在云中降临，和摩西在百姓的面前宣告他自己是谁。那段经文是这样写：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样的记载在诗篇的里面，在历史书的里面，在先知书的里面，在律法书的里面，多次提到这一点。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为什么特别指出他这样的一个品格，神是有怜悯的？因为我们是谁，这是向人的一个启示。因为人是需要蒙怜悯的，我们生命中间最需要的也是怜悯。基督徒在生活里面最应该 显明出来的也是神的怜悯。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试探这个字是考一考的意思，是好好的考他一下的意思，所以是不怀好意的。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才可以得永生，一个平常的问题。要考试用平常的问题考是最厉害的，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学问好卖弄。因为耶稣他常常跟罪人，跟这些别人觉得看不上眼的这些人，不守律法的人常常在一起。耶稣自己有的时候好像也犯安息日，有时候也不洗手等等。那么所以呢，这些律法师觉得说在耶稣的神学中间一定大有问题，考他一下。简单的问题，平常的问题，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用反问他：你是律法师，你读律法你读的怎样呢？也许是这个人问的问题不对，你该做什么得以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说：你自己读圣经，你得到的心得是什么呢？一个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所碰到的问题，他的答案都在圣经的里面。主耶稣把他带回到他所熟悉的经文中间，说：你觉得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什么是神的定规？问题常常是发人省思的事情。我知道有些老师们他也不大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常常是用反问的方式。那么我所认得的这个 Feynman 我接触很少，但是知道他一些，他就是一个常常反问人的人。那么所以耶稣这里他希望这个人好好想一想他自己问的是什么。那么也许我像我刚刚讲的，也许是这个问题问的方式不对，他认为说永生是可以从行为上面得着的。所以他回答说：要全心爱神，全心爱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来爱主你的神。这个答案是标准答案。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orthos。Orthos 这个希腊文是我们现在 orthodox 这个字的开始。 orthodontist 就是这个 ortho， ortho 是正的直的的意思。耶稣说你回答的是正的，是直的，是很正统的，你回答的是，你回答的是。那么你既然回答的是了，那么耶稣说你要去做你就永生了，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可是那个律法师说，心里想说，其实这个问题是考你不是考我的。那么真正要考你的地方乃是在于说这个怎么能行这个事呢？所以他就问一个比较稍微窄一点，争议性稍微大一点的问题。 是说到底谁是我们的邻舍，显明自己有理，就表示说这个字用的这个称义就是这个字，表示自己也不是马马虎虎的，我是很有道理的。谁是我的邻舍呢？难道连税吏、连罪人、连这些罗马人、这些侵占我们、占领我们国家的这些人，也当要爱他们如同爱我们自己一样，也当要全心全意的爱他们吗？连撒玛利亚人也该爱他们吗？下面耶稣就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一个比喻，是我个人读圣经的时候最先发现说这里有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可以用的。比喻是把一个真理说出来，但是比喻中间它是一个故事，所以争议性很小，这是耶稣教导特别的地方，让你能够明白这里要教导的是什么，他不在这里跟你吵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就举了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下耶利哥去，下这个字是用的对的，耶利哥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边，大概直线的话大概10里距离，高度的话差3000多尺，3500尺的样子，耶路撒冷在山上面，这个耶利哥是在海平面下850尺，所以那个地方就相当的暖和，它在海平面下嘛啊，所以是一个避寒的好地方。那个时候有些很有名的建筑在那个地方，包括西律的东宫啊，它的 Winter Palace， 它冬天避寒就是在耶利哥这个地方。许多的祭司，据 Lightfoot 这个神学家所记载的，大概有12000个祭司也住在耶利哥。耶利哥是离开耶路撒冷不冷，耶路撒冷不远，但是呢，这个路不好走，因为都是一直是一个山路，下山路。如果你看这个10里的距离，它中间是当路本身17里的样子，它要降下3000多尺，所以路其实相当陡，常常转弯，许多地方可以有些许多的山洞，人可以藏在里面，藏在边上不容易看见。你们去过圣地，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话，你必然会走这条路。这条路中间有一段路叫做血路，就是常常有人在上面流血被抢夺的地方，是一条危险的路。那么说这里有个人，他就从这条路去耶利哥，这是个平常的事情，那么在上面被抢也是一个平常的事情，所以是一个平常的故事。说这个人呢就遇见强盗，这个强盗在原文中间是多数，换句话说遇见好多强盗，那么这一下就被抢了，就被打了，剥去衣裳，打个半死。故事 set 在这里，偶然有一个人从哪里经过，这里开始这个故事重要的部分开始中间在这里开始出现。偶然好像是我们生命中间常常所碰到的，好像我们的生命也是一连串的偶然所连起来的一样。我们很难真正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有许多的计划，有些计划的里面发生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够都预料得到。偶然看起来像是偶然，但是呢常常是充满玄机的偶然。你晓得在徐志摩所写的诗的中间有一首诗是被评为他最好的一首诗，是形式上最有完美的一首诗，就是写偶然，几个字很简单，他说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也不需欢喜，在短瞬间就灭了踪影，偶然经过一下就没有了。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他忘得了这个事情吗？这是一样他心中一直记得的忘不掉的偶然。他到底是写给陆慧英还是写给陆小曼，我们就不在这里多研究它了。偶然，生命中间的偶然。我们在考虑这个怜悯的时候，偶然这两个字 要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偶然来了一个祭司，来了一个利未人。祭司利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值班上班，然后他们一年有几次要上班的，上值完班之后呢就回去，就从这条路回去。他们上班各样的事情中间有一样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就是救济穷人，就是这些民众，这些有困难的，这困苦的没有办法了，你就跑到圣殿来，这些祭司利未人，利未人是帮助祭司的，让他们去来帮助这些人，救济这些人。可是现在这两个人下班了，下班的时候经过这里呢，看这个人倒在那里打了个半死，一看这个有点麻烦，因为如果打死了的话，你去一摸就不洁净，这个一不洁净麻烦很大。这些律师利未人对于这个圣经洁净的规矩是知道的，那么这是麻烦的事情。那个时候不但说你摸到死尸是不洁净，当时法利赛人甚至于相信说你的影子碰到了死尸，换句话说你的影子投在死尸上面你也不洁净，你看这个事情麻烦很大的。如果死了千万不能过去，如果没死就表示强盗走得还不太远，危险。所以呢是非之地赶紧离开，所以就从那一边过去。看这个字一道是瞄一眼的意思，没有仔细看的意思，跟圣经中间另外一个字 behold 不大一样。这 behold 是用眼睛抓住不敢抓，一看从边上过去，又来了个利未人，一看边上过去来了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跟是犹太人的仇人，撒玛利亚他是在西元前721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掳去之后所留下来的一批人，那批人又也许是病弱，又是穷困，就是说没有人要的，耕田没力，然后又生病的，这里看起来这种没有什么用，连把他掳去都觉得麻烦的，让他们留在那里的这批人，他们跟从北边下来的外邦人就后来就杂居，就通婚，就混血，所以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宗教信仰都不纯正。当以色列人，当这个犹太人后来也被掳回来建圣殿的时候，看不起这批人。他们要建圣殿的时候，这些人要来帮忙，他们说不要你们帮忙，你这些人都是杂种，就是看着就是藐视他们。所以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被人家这样看来就很生气，对不对？所以这两批人呢是弄不来的，是来骂人的。我们骂人什么中国人不知道骂很多骂人的话，对不对？那么不 demonstrate， 不过在当时呢，在当时骂人的话之一呢是撒玛利亚人。怎么知道？你们其实读到过，有一次耶稣跟这个文士这些人这个争论的时候，他们就骂耶稣说你也是撒玛利亚人，有没有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你也是撒玛利亚人，是骂人的话。来了一个大家看不起他们的仇人，几百年来的仇恨。那么所以有一次这个雅各约翰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雅各跟约翰要从天上叫火下来烧灭他们的，这个撒玛利亚是他们是很处不来的人。好，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这是在耶路撒冷跟耶利哥的中间，现在耶利哥很多是这个阿拉伯人他们的这个住在那边，那个时候呢是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撒玛利亚人不大来那里的，对不对？要来那里是有特别的事情经过那里，要旅行经过这里，或者是有特别的事情来经过这个地方，所以是一个过路的人。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他 traveling away from home， 离开家有点距离，跑到这个地方，看了这个人被打这个半死，动了慈心。我上次在你们这里讲爱与宽恕，就提到动了慈心，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然后呢，心是里面的事情，然后底下一连串六个动词，上前包裹，倒在服上，带他，然后照应，下面一连串， 怎么样来用什么东西呢？用他自己，用油跟酒倒在他身上了，倒在他伤口上。油跟酒哪里来的？他带的。他为什么带啊？他旅行，旅行有需要带些东西，你们出去旅行也带些东西，对不对？现在买比较方便，从前没有那么方便，而且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人家不见得卖给他的，所以他要带着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看你在路上会带水啊，会带一些吃的东西啊，看你们走多远，看你们去哪里，对不对？尤其是在转圈的时候，你所带的东西呢都是需要的。而且在旅行上面呢，旅途的时候呢，你不会带很多东西，因为带东西重嘛。那么我旅行的时候，我随便去哪里，几乎随便去多久，一个月之内，甚至于超过一个月，我都是一个 carry on， 21寸的 carry on， 所有东西就带在那里面。所有东西那个你一拖寄不是钱的问题，掉掉麻烦得很，所以呢一定就是那一个箱子。所以旅行的人，尤其常常要旅行的人，你带的东西非常精简，你带的东西是你是需要的，不会带那些你不大需要的东西的。这一下碰到一个人倒在路上，他要救这个人，他拿出什么东西来？他旅行旅途上带的东西，拿包裹。你说这个包裹这个东西，这很多这个不晓得，我有什么会带些 bang。那么这个包裹这个东西，我想说什么个包裹法？他可能因为那个人把他这个衣服都剥了，都抢救说那个人没衣服了，所以他怎么办呢？他能拿出自己的衣服，也许要撕下一些东西，那些衣服比较长一点，撕下一些布条帮他包裹救他，对不对？你如果想象这样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很不方便的事情。然后他就把他放在身口上面，他自己在路上走，带他到一个店里面，到一个旅店里面。那么同时在那里照应他，第二天拿2000银子，2000银子是2天的工资，在你们中间的人2天的工资大概是500-600块钱美金啊。那么那个时候旅馆比较便宜，2天的工资可以住24天啊，一天可以住 一天的工资可以住12天，可以住24天，所以是让他可以长有一点时间住了，不是给他一天说明天就没钱了的。2天的工资给那个人，这是现款，从前不会带 credit card， 对吧？这个现款是需要用的钱，他不会带一大堆钱的，这不是方便的。2天的工资不少不少钱了，对不对？要拿出来给这个店主，给了这个店主呢，说你好好照应他，回来之后不够的呢，我都来还你，所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我回来必还你，这个我是加重的，我自己 ergo me， 我自己必然还你，不要去 charge 他，是这个意思，这是我要做的事。这是撒玛利亚人对于这一个跟他有仇的民族中间一个受伤需要帮助的人所施的怜悯。所以耶稣问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记得这个问题的开始是谁是我的邻舍。之所以要问谁是我的邻舍，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永生，不要忘记问题在哪里啊。所以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爱你的邻舍。这一下他是本来想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么我的儿子是我的邻舍，当然问题不大。可是呢，现在又问下来之后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你是那一个犹太人，起码经过这里有个人倒在那里，一看原来是个撒玛利亚人，要不要救他？他是不是你的邻舍？我上次提到说，如果我们在抗战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南京屠杀的日本人倒在路边，你一看，哈，你就在这里，居然还没有死掉。当然不必救他，这有什么好讲，对不对？民族的大仇在这里，当然不救。就是谁说我这样做是错的？这个问题好回答。可是现在耶稣把这个人放在地上，他倒在那里，要从他的角度来问。谁是我的邻舍？ 所以问题其实不再是谁是我的邻舍了，问题是说你是所有人的邻舍。所以问他说谁是你的，他说谁是你的邻舍呢？按照他的问题，不说你既然问我这个问题，你自己回答吧。所以他就说撒玛利亚人。哦，他不能讲撒玛利亚人，讲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捂了嘴唇，你晓得吗？这是他们所不耻的人，是那怜悯他的，是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一段话的里面，这个行这个字，做这个字，行这个字出现三次。所以不只是你怎么想，怜悯心字旁，我们当作是我们的一种心里面心痛动心，但是你照样行吧，这是怜悯的 key， 其实在这里。宗教对于行善的答案总是说你去做，但是行善不是得着生命的那条路，没有人能够因着行善而得生命。 It's not the way to life。 行善却是一个正常的生命，一个与神相连的生命，它生命的规范。行善是我们做不出来，除非你有那个生命你会做。这个律法师说他也知道这个答案，他也知道说他为什么要问谁是我的邻舍。他回答说要尽心尽性，我们全心爱神全心爱人之后，他就发现说这样要得永生是做不到的。爱神不爱神这个还简单一点，在心里没人看得见，神知道，神知道，神知道我爱他，可是爱人呢？所以他要问爱谁。这一问问下来之后发现说所有人都需要爱。我们在中间所得到的，所这段话中间所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简单讲有三样。第一，谁是我们怜悯的对象？好像神把我们放在我们面前的人，偶然我们遇见的人，就是我们要怜悯的对象。我们并没有权利选择谁是我们的邻舍，谁我们要怜悯。所以偶然，其实偶然遇见的人，他的需要你要去怜悯他不容易。这个偶然这个字很重的两个字。然后跟我们过不去的人，有些人我们看起来不顺眼的，有些人不但不顺眼，跟我们有点小仇的，有些人有大仇的，这些人也当怜悯他们吗？你们也许碰到更平常一点，耶和华见证人跑到你家来，要怜悯他吗？怜悯的对象是神放在我们面前的人。怜悯的场合在什么地方怜悯人呢？我们在医院里面去探访病人的时候很怜悯他，看见别人也怜悯那些人，所以有人探访病人的时候呢，同时也探访他病人的隔壁床，有人也探访病人的隔壁房间，既然不认识既然来了呢，这个 parking 也交了怜悯一番，那么这是怜悯的地方，那些人都很需要嘛，对不对？你去怜悯他，为他祷告，他不会说 no 你给我走开。什么是我们怜悯的场合？似乎这是一个随时随地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地方，是一个也许不太方便的地方。在一个不太方便的时候，比方说在旅途的中间，什么是我们怜悯的方式？这段话里面，这段圣经中间我们看得很清楚，爱人如己，不遗余力。如果是你自己在那里受伤，在这里你当然这样子办法，用这样的办法来带自己，可是怜悯人就像要爱你自己一样，有谁能做到这个？神是怜悯的神，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因为人需要怜悯。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同样会怜悯呢？我说这个故事我很早读到的时候，就心中也被这样事情有点感动，知道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觉得说基督徒应该效法撒玛利亚人。所以很早以前，我信主不到两年就开始要做撒玛利亚人。第一次有机会 就是在信主两年左右，开车子从在我们所学校在伊萨卡，从 Cortland 从13号公路开向伊萨卡。你们中间有孩子们在伊萨卡在 Cornell 念书，就知道我大致在哪里讲。在路上开的时候，看见有两个小乞丐，我对于乞丐一向是没有好感，年轻的乞丐我觉得是很没有出息，什么事情应该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努力，这你讨这个多没有出息啊，对不对？你给他帮助他就是害他，这是我一向的看法，不能帮助这些，自己有办法，一个帮助他就是害他，绝对不可以。那么好，这次开车经过看见两个乞丐，不大，那个一个姐姐12、13岁，弟弟比他小个几岁，两个人在那里要搭车，从衣服看他是乞丐啊，那么搭车本身不是在当时是犯法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1966年，很早以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说有人搭便车，然后呢出什么事啊？他害那个车主，他号称要搭便车上来之后抢你的车，抢你的钱，害你这个人，所以政府规定不可以停车去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让别人搭你的便车，这是不可犯法的。我一看乞丐本来就没有好感，第二又犯法，哪里做这种事，噗开过去，一个白的，一个当时买的新的旧车，非常得意的车子，一下感谢主，感谢了半天才有这个车子的，这个要为主做工的。开了之后呢，开了无理路，心中过不去，这两个小乞丐又不能害我，对不对？我又这个法律这个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因为他是保护你保护我的嘛，我说这两个小乞丐是什么，我说我回去去接他，所以呢就掉过头来，我那个车子是白的，两个门有点，就说你如果那个比较小一点车，从前美国车又大又重，反正 anyway， 我想那两个小乞丐他看到我这个车子注意到，所以我一开回来呢，他发现有个车子过去之后，大概5、6分钟，说十来分钟，一过去之后5分钟过去，又5分钟回来，又回来了，这个东西有点 suspicious， 对不对？然后转过来要请他上车，你敢不敢上车？这个人显然有问题，对我就是我了，去了，然后又回来，又转个头让他上车，两个人不上。我很生气，我是来帮他忙的，我怜悯他们两个，犯法来救他们，对不对？开了门说不肯上来，我就有点生气，生气我大概脸是有点肿，上来有什么怕的？我两个人看我有点害怕，就上来了，对不对？坐得远远的，举到门的那一边。好了，我就心中不大高兴，那也没办法，就开了一段山庄。Let's go， 他就要下车，我就停下来，门砰一看，我两个就跑掉了，也不谢谢。我说你看，这是无怪乎乞丐，也没有教养，这你看，真是岂有此理。回到伊萨卡，又想起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啊，我想他做了这个好事之后啊，他到底要向谁说？他干了一件好事，他不能跟撒玛利亚人讲，对不对？撒玛利亚人这个变成杀奸，你去帮助犹太人还得了，对不对？人家打死他了，他就告诉他，他就做了这个好事。犹太人还不跟他讲，因为不能犹太人不跟他讲话的嘛，对不对？撒玛利亚人也不能讲，他这样事情没人可以讲的，他也不是要讲的，我是要讲的，我是要他说我谢谢的，对不对？谢谢你心真好。他这样回来特别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人，哎，所以我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不大灵光，心中一想说，撒玛利亚人不是这样做的，但是怎么做呢？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稍微讲一点点我个人想施怜悯的过程，目的是邀请你们跟我一同在这个路上一同来学。这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好了，这次撒玛利亚人事情这个发现之后呢，我说好，以后呢不可以再这样子。那么帮助人呢是要为了帮助他，也不是要他，就是说要我自己得到舒服。有时候帮助人是为了自己觉得很满意，对不对？ 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日行一善，你看我多好。那么要能够体会那个人的需要，怜悯两个字，心字旁，所以我的心。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这个圣经里面，就怜悯他们是 have compassion on them， 英文是用这个字。 compassion 这个字我跟你们提过，是一同受苦的意思， come 是 with 一起的意思， passion 是痛苦的意思。所以真正要怜悯人，是你要真正能够经历，能够好像设身处地，能够好像经历到他的痛苦一样，你才会怜悯他。好了，这个事情一隔就快20年，然后有一次，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物理界开始有许多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名气，所以许多人要请我去开会演讲等等。在85年的春天，在复活节的时候，在英国剑桥大学一个物理欧洲的物理年会，在那个年会开完之后，是两个礼拜的会议，完了之后，在 NATO 北大西洋公约有个所谓 Advanced Study Institute， 在挪威开了一个会议，是两个礼拜的会议，所以我要出去4个礼拜。开完，在英国开完会之后，离开剑桥就坐飞机到坐欧洲内陆的飞机，飞机比较小，到 Oslo， 是挪威当时的首都，然后坐公共汽车大概4个多钟头，到挪威中间有个城叫做 Yalo， 它是跟 Bergen 跟 Oslo 刚好中间的一个城，在山上，是一个滑雪的圣地。物理学开会常常选这么好的地方去开会的，是在复活节前后，复活节稍微后面一点点。那个会议是要开到4月19号才完，4月17号我收到电话，要我回公司有事情，需要回去，所以我需要早2天离开。那么那就离开了，所以是一个人离开。去的时候是一堆人去，回来是一个人离开。坐车子回到 Oslo， 下车之后要找个地方住。Oslo 这个地方是北纬70度。对不起，北纬60度，你晓得比中国黑龙江还北，黑龙江最北的地方是北纬52度半，所以是很北的地方。到了 Oslo 一下车是下午，一下来我就去找个地方住，去这个 Travel Information Center， 就是 Travelers Information Center。 那么到这种询问出一问呢，在欧洲都是这样，那个时候啊，你去问说你们在哪里有旅馆有空，什么样的价钱，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的。然后你说你要去哪里，他就叫那个旅馆来接你，非常方便。那个就在火车站附近，所以我到那里找了那个地方，这是个公家的地方，我就说我要找个地方住。那个人说对不起， Oslo 今天全部收到，所有的旅馆都已经住满人了。我想说这怎么可能，所有的旅馆通通住满，不大可能，一定是欺负我中国人。可是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我曾经来住过一次，几天前住过一次，所以我大致知道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拖了4个礼拜的行李。后来我就越带越轻，那是跟那有关，那个时候我还蛮重的，拖那个行李，然后就去自己去找，自己去看那个旅馆那一带呢，我就去一家去打听。他一说真是没有地方住，连个马槽都没有，我告诉你，通通 sold out。 哎呀，我说这个问题大了，北国天寒，这个现在慢慢太阳下山，你说你出去住嘛，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简单，因为 Oslo 这个地方的机场太小，所以飞机呢只能内陆的飞机进来，可是远程的飞机出不去，要怎么办？要从他们军用机场出去。那个747现在他们造了一个大机场，那个时候机场还没造完，所以747这种飞机回美国的飞机呢，是要从军用机场，军用机场是在没有人住的地方，对不对？
你都知道军用机场的这个玄机，对吧？所以没有什么住，也没有旅馆，也没有什么远远的地方，也没有要去的地方，一天就是两班公共汽车，早上就是为那班飞机而去的。然后说我说要去住奥斯陆这个地方，他们那个时候告诉我说面积讲话是全世界第四大的首都，所以面积很大，人很少，面积很大，要出去要坐火车坐好久，然后出去的时候住哪里也不知道，如果就住了半住的话又半夜又要回来，因为又回来之后要找地方找公共汽车站，这样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麻烦，说出去住也不是办法，也不知道住哪里，那么真是走投无路，骑了那个拖了那个箱子又走，在这路上走来走去不知道怎么办。哎，看见对街有个乞丐，这个乞丐一看不一样，他跟我一样也没地方住，是坐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头发是深颜色的，北欧的人头发浅色的，所以可能是外地来的人，跟我一样，越跟我一样的越同情他，我说这个人蛮可怜，他是没钱是没地方住，我是虽然有点钱呢，可是也没地方住，他拿这个钱说不定有点用，所以我就把一些手上的挪威币呢就给他了，他一看我给他挪给他一些钱，倒是蛮惊奇的，他就跟我笑笑点点头，语文不通的啦，他就站起来，蛮高的一个人站起来就走了，我看他站起来我就眼神就随着他原来坐那个地方，一看哎，原来他坐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的前面，那个是一个公共汽车站的，像这个42街那种东西，里面没人，坐了一个有个职员坐在里面，所以我就拉这个箱子就进去。第一个问题，晚上能不能住在你这里？你这晚上关不关的？我想说，人去学校那些人晚上就在那里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坐他公共汽车去这个机场也不错。他不可以晚上，他说几点钟？7点钟上不上来站？就要关了，但我们也快要关了。他说这里不可以住人的。那我就苦水一大把，就怎么办呢？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这样早两天上跑这个地方，弄又没地方住，很可怜。所以那个人我听我讲了一个半天之后呢，就有点同情我的样子，就是好，我帮你打个电话。他就打个电话，咕噜咕噜不知道讲什么东西。讲完之后，他说：“哎，他说有好消息给你。”他说：“我的女朋友啊。”他的女朋友说，我的女朋友啊今天开了一个 bed and breakfast， 开了一个这种像民宅这样的东西，开在哪里？开在军用机场附近。他今天开，他说还有地方，要不要去住？我一听好高兴，我说我要去住。他说好，那你去吧，我告诉他你会去住。我说怎么去？这下有点麻烦，你晓得我这个挪威币给了这个乞丐，这个 taxi 啊本来就是个麻烦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钱，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credit card 倒是用的， I'm talking about 1985在挪威，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这个有点就不知道怎么去，我说还有没有公共汽车，公共汽车早上才有，我说我这个我就说做事一副完全没有办法这样说，像我这个人有点窝囊在那里，就给你找到地方住你不知道怎么去，他这样吧，我派个公共汽车带你去。原来他是发车员 dispatcher， 车子是他派的，所以呢他就派一部公共汽车，就来一部公共汽车，门一开说你去吧，我就上了公共汽车坐那里，然后我就一路上就开，哪里也不停，根本没在班车子嘛，开了40-50分钟到了一个地方，门一开说这个对面那个房子就你去吧， 我说我欠你多少钱呢，对不对？他说根本没在买车，你给我车费我还不知道怎么交代。他说你去，我就下了车，很自然的念头，很自然的，你是我你也同样的念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是登山80中间的一幅，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说哎呀，我说神的话何等的可贵，何等的靠得住，立刻就让我能够真是蒙神的怜悯，能够在这里有个地方住，不至于不知道露宿街头。你看都是因为帮助这个乞丐帮助出来的。第二年到印度
纽德里开会。纽德里跟奥斯陆有点不一样，奥斯陆满街走看见一个乞丐，纽德里在1986年满街都是乞丐，这不大一样。不过呢，我现在撒玛利亚人做的有点心得了，所以知道呢乞丐是可怜的，不要定罪他们啊，所以要尽量帮助他们。我坐公共汽车去旅馆，那种 旅游车了，不是公共汽车了，就专门公这个来接你的那种车子。那么在纽德里，印度的那个时候交通非常的坏，常常挤在这里挤在那里不会走。挤下来的时候就一大堆乞丐就上来，就来讨讨乞讨。这乞丐很可怜，年纪轻轻，断手断脚，残废的，看起来真是可怜。这么多乞丐，又脏又可怜，所以我就拿些卢比，一个卢比值8分美金，根本不值钱的。可是对他们讲，一个卢比就是一个卢比，这是他们基本的这个 currency 的单位，不是 coins， 是纸票。Okay， 所以我就拿些卢比给他们，所以应该帮助他们。我说每次停的呢，有乞丐上来呢，我也多帮助他们一点。我就拿些卢比给底下这些乞讨的人，哪里晓得我一给钱之后呢，众乞丐都看见了，一涌而上，呜呜都来了。一涌而上呢，我有点怕，对不对？哪里晓得他们是来抢那个人的钱，因为那他已经拿到了，对不对？那些有点残废的人拿到钱，被那些壮有这个身强体壮的人，哗又哎呀，他不给他钱好，给了钱还挨打，还被抢，拿不到钱还挨打。我看到很生气，我告诉你，气，我说这是什么事情？要乞丐，这个怒气又起来了。这个不是说，这个跟在挪威不大一样了，怎么搞得我这下给出毛病来了，给出气来了？从前给了自己心中很安当，你看对不对？神祝福我了，现在给了说心中很生气。到了旅馆，问那个印度的同事说：“你们印度怎么搞的？”想责怪他一下，社会风气不好。他说：“你不晓得啊。”他说：“这些乞丐啊，断手断脚的乞丐，是生出来之后父母亲把他弄断的。为什么呢？让他们好做乞丐，可以乞讨的。乞丐是个职业一样的东西。你要怎么样能够讨到更多钱？别人要同情你，怎么样同情你要残废？怎么样使你残废？我使你残废！我天，我更生气。好了。”这下做撒玛利亚人做成这个样子了，你要怎么办？我当时心中很不平，这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能够遵照主的话说，你去照样行吧。人的怜悯是有许多的条件在里面。马太福音12章里面，耶稣 quote 旧约说：“我喜爱怜悯，神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你们都知道对吧？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可是耶稣在这个 quotation 里面是有不同的运用的。他说：“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谁是无罪的？”那里经文中间这说耶稣自己。在我当时的情况之下，我责备这一些手脚断了的乞丐，他们别人来抢他的这一群乞丐是坏人，是有罪的。耶稣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诗篇41篇第1节，跟八福有点像。眷顾这个字。英文翻成 regard 的意思是脑筋的，怜悯是心的 ，your heart， regard 是 understanding， 是分析。所以我觉得说，真是要学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是真的是不容易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上有多少的需要，有多少的痛苦。到底是哪里来的问题？这个我们说世界的系统带来的。世界的系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们说因为全世界都握在罪的权势的下面，那恶者的手下。你们有没有看在这个礼拜三，上个礼拜三，过去的礼拜三晚上看 TV？ 我想不少人哦，因为在智利的矿工他们在那一天要救他们，所以要第一个被救的人凌晨十二点多一点从矿里面被拉上来，据说有差不多十亿人看他们救，就是说看这个镜头，这是智利的啊，我想几亿人可能是有的啊，大家都在看。为什么看呢？我们心中都能够了解到，都真是可以说怜悯这批埋在矿里的矿工。你看这是很可怕的，在地底下2000多尺毫无天日，在埋在那个洞里面，命在旦夕，要不是有个通气孔进来，有些食物给他们的话，他们能够活多久？又暗，这光也用不了多久的，又这个人完全没有出路。你这个这么厚的地，你怎么出路？你怎么挖自己出来？出不来的，你关在地的里面。现在暂时活一活，救不出来的话，就是你葬身之处，葬在那个地方。哎呀，活不下怎么办？那个你可以想象，在全部黑暗的里面，这些人在底下，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来看，要就是说为这批人，这33个人把他救出来，我们心说，哎呀，真是好啊，拯救出来了。你晓得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像这样的矿工在底下，我们只是自己不自觉。我们每个人到有一天都会葬在那个地方，除非我们认识基督，除非我们认识基督。不知道会是什么，不知道会就是开那个洞把底下人从矿里面拯救出来，当还有这个时间的时候把他们拯救出来。没有人看 TV 的，我们这里开个布道会，不知道啊，全世界都看 TV 说，哎呀，你看这个人啊，在危险的里面，在灭亡的中间，要把他救上来了。哦哟，感谢神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境，你晓得吗？怜悯人不只是暂时帮助他，让他现在的生活能够得到解脱，怜悯人是让我们真实看见人的光景是什么，让人对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怜悯，像是怜悯我们一样。这是为什么神的救恩这样的可贵。这是我看这些矿工被救上来，再次想到我们自己在被拯救之前那个光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可是我们基督徒到底在怜悯这样事情上面做了多少？现在的教会跟从前的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大部分的教会都很小，都自己顾自己的事情。从前我们知道教会开了许多的医院，开了许多的托儿所、孤儿所，开学校等等，在社会上面有真正它一定的 impact。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别人看我们基督徒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一批质疑的人？我们这一批在别人眼中看见是常常 judgmental 指责论断，常常假冒伪善，讲的是一套行的是一套。怎么样让基督的怜悯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的身上能够被别人看见？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这是生命的一个使命。怜悯是一个弥生所学习的过程，信主不能只为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成为别人蒙恩的管道。怜悯人不能只是为了除去我们自己里面良心的内疚。你晓得怜悯是神放在每个人的良知的里面，每个人都会需要怜悯人的，这是你不用学的，你会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行就是了。所以怜悯的行为不能只是去让我们自己的内疚
赶除掉，让我们心里面良心可以平安，更不能让我们说看一眼从那边过去，从那边过去。我想我们太多的时候也是从另外一边过去，但是留下来我们敢吗？我们会吗？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做呢？所以凡事只能求神的恩典，在神给我们预见的情况之下，在也许那偶然的中间，让我们所预见的事情里面，让我们经历神那不变的恩典。只有在我们去愿意照着神去画去做的时候，才能真实知道神怎么样来在我们生命中间，让我们经历神的怜悯，经历他的大能。上次我说，除非我们经历神的宽恕，我们不会宽恕；除非我们经历神的怜悯，我们也很难学什么是怜悯。你们见过主吗？你们有没有见过神？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记载说，你们这些义人，这些进到天国里的人，因为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在坐监的时候你来看我，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照顾我。这些人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我什么时候看见你渴了给你喝，我什么时候看见你坐监，什么时候看见你在医院里呢？耶稣说，你看见过了，你看见过了。所以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喝，我渴了你给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这是简单的怜悯，你知道吗？ Compassion， Compassion 是与别人一同受苦， Compassion 是不只是看见他身体上的需要，更是要关心他的永恒。Compassion 是教会的一个责任， Compassion 也是人当做的事情。神对人的要求是行公义，好怜悯，神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怜悯， Is that something you desire? 好，我们一同祷告。主，你的话语我们打开，我们就知道说 It's impossible， 谁能做得到呢？但是我们却深信在你有足够的恩典，除非我们看见我们做不到，我们才能够经历主你那超然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爱主的心，跟随你的心，愿我们更多像你，愿主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彰显，愿主的慈爱也同样在你的教会中间被人看见，被人称颂，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